上回书说到，禹王跑到轩辕丘来避难，见着轩辕和各部落酋长，述说蚩尤的罪行。那蚩尤夺下我着陆之后，还不断的向外扩张，欺辱周围的小部落，战争此起彼伏，战火越烧越旺啊！现在着陆城呈现之后，我的妻儿老小全叫他掠去，我无有租扎之地，万般无奈才跑到了这里，谢谢轩辕收容我们。在座的酋长听完这番话，一个个义愤填膺，要求轩辕发兵攻打着陆，赶走蚩尤，拥戴轩辕做皇帝。这个皇子啊，是炎黄子孙的皇，帝呢是帝国的帝。轩辕听了心里很激动，叫我当皇帝说明大家信任自己。可是当他想到禹王现在的下场，想到战场上死伤的兵士血流成河的情景，不由得豪情顿减。他诚恳地说，谢谢诸位弟兄对我的厚爱，蚩尤称帝遭到大家反对，禹王被赶下台，我自愧不如，无德少能，不够共主。燃眉之急是急调其兵勇讨伐蚩尤，等天下太平再推举圣明者，荣登帝席，为时不晚。众酋长一听更佩服轩辕了，蚩尤自己称帝，而轩辕谦恭礼让，相比之下就分出高低了。叔达说，轩辕酋长，你不乐意不行，我们同意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皇帝，我们愿意做你的臣民。那个说，对，我们愿意做你的臣民。不管大家怎么说，轩辕就是不答应现在称帝，意思是等将来时机成熟再说。诸位，咱们现在先研究抽调兵勇讨伐蚩尤的事儿吧。称帝的事儿就撂到这儿了。随后他们研究挑选青壮年男子出征，一共挑出5万人，带兵的首领有大将常先、大红、武定土阳、熟达昌弼、曲妹欢章。其中曲妹是藤竹部落归顺的酋长，他是真服了轩辕，愿意跟着出战。舒达是大雄酋长，飞兔昌弼是大梁的人，各带本部兵士跟着出征。舒达年纪大了，叫他管理后勤，也就是说书常讲的压粮运草的。神农氏禹王也要参加，轩辕考虑他年纪大了，不能领兵又不能冲锋陷阵，留在有熊部也不合适，怎么办呢？送给那些牛羊家禽食物兽皮，还有生活用的小工具，什么古针啊、石锥啊、石斧等等，准备给他找块地方安家落户，颐养天年。禹王听了很是感谢，多谢轩辕美意，我有地方去。这么办，把我神农军队一半留给你参战，余者我带走，等你们打了胜仗，我得到消息再给你们庆功。就这样禹王带人走了，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据说啊是去了甘肃，也有说去了宁夏，反正离开中州大地，免遭战火之灾。禹王的收援结果还算不错。再说皇帝轩辕准备出兵，就在这阵墨母来了，他又训练了一批野兽，就想跟着轩辕出战。轩辕看看墨母深陷的眼窝、干裂的嘴唇、长满了老茧的小手， 心疼地说，你不要去了，上一次一战损失那么多猛兽，你很心疼，这一年好不容易又弄来一批，还没有训练好，再说用猛兽吓唬敌人不是长久之计，家中父母年老孩子年小也需要你照顾，你留在家中帮助你的姐姐们管好轩辕丘。莫母听完懂事的点点头，随身叫过女仆，牵过一匹马甘草黄。轩辕哥哥，这是训练好的，给你当坐骑，你可要善待他呀。轩辕说，太好了，谢谢你想的周到，有这匹马那太威武了。就在这阵儿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跑过两个小孩，一男一女，男孩是莫母生的，名叫林，女孩是雷祖生的，叫云珠。他们俩听说父亲要去打仗，也跑来送行。轩辕亲亲孩子，嘱咐他们在家要听话，两人点点头答应，一家人依依惜别。咱不表雷祖在家管理轩辕丘，单说轩辕带着队伍出发了，五万队伍浩浩荡荡直奔着陆啊。他们对着陆道路很熟啊，走得非常快，这一天离着陆还有一天的路程。前边是荒山，这个地方叫小五台山，如果穿山而过，从山谷走道路近得多，从山上翻过去呢太绕远。军队暂时扎住，抬头看看高山，瞧瞧远处的山谷，一个个有为难情绪。为什么呢？虽然是仲夏季节，但是他们跑步前进，不休息呀，长途跋涉，浑身出汗，口干舌燥，已经疲惫不堪。大红看看眼前山岭，又看看军兵，对轩辕说，酋长，我看弟兄们很累了，不如在这安营休息，明天再翻山过去。轩辕带住自己的小马看了看，不行，依山休息是兵之大忌，这个山本来就不大，再走几十里便可翻过去，到那时候再休息不迟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快走快走快走快走。大约走了一个时辰，也就是俩钟头，他们本想翻山而过。为什么要翻山，任何远都走呢？因为上次轩辕就是从这条路走的，没走过山谷。哪知道就看见山谷内蹭蹭蹭蹭蹭蹭来了一群蚩尤兵，有好几十。这些个蚩尤兵啊，向北拼命的奔跑，顺着山谷跑，被走在前边的队伍人看见了。最前边的酋长是谁呢？腾珠的曲妹。走了这么多天呢，也没遇见蚩尤兵，一个个都没精神了。突然看见蚩尤兵，立刻精神抖擞，弟兄们，那边有敌兵，快下山，往山谷里头跑。是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从山坡跑下山谷去追那几十人。腾珠还挺明白，他这边追着，又派人给轩辕送信。轩辕闻报说前面有敌兵，又怕屈妹孤军深入有危险，就传下命令，队伍改道，从山坡下来，顺着山谷跑去接应曲妹。就这样，五万人呼隆底下的拥下山谷。再说前边跑的蚩尤兵，动作敏捷，身轻如燕，边走边回头看，曲妹带的兵呢，随后追赶，怎么也追不上。这条山谷还挺长，越走越窄，越走越窄，拐个山环的功夫，曲妹就是一愣，嗯，人呢？前面几十个人哪去了？他正在这发愣，后边轩辕等人就到了。轩辕走着这个地方，猛一抬头，哟， 吓了一跳，一看这是两山夹一沟，谷底下还有水呢，不好走啊。两旁边是悬崖峭壁，怪石林立，到处是树木狼林，杂草丛生啊。只有在旁边一条小道通向山梁，一看就是野兽走着道路。不好，我们队伍走到这可太危险了。曲妹快回来！曲妹噔噔噔跑过来了。酋长什么事儿？咱们快回去，这个道路不能走了。我正跟您说呢，那几个敌兵没了啊，没了，往回去。旁边常贤说，不能回去，回去路更远了，我们只能前进，不能后退。好，快速前进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着山崖之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什么声音呢？好像是竹筒子互相敲打声，有的是木板敲打声，紧跟着就听山上呀咿，就这一声啊，在山谷回荡，嗡嗡的，震得轩辕脑袋嗡的一声，紧跟着就从悬崖上噼了啪啦稀了呼隆咣，乱石如雨从上边往下砸了下来。轩辕兵有的躲闪不及，就给伤着了，一块石头差点砸着轩辕，吓他蹭跳下了马，有人把马给牵到一旁，靠在树边上，凭借树的枝干保护这匹马。怎么回事？再一看上边出现了成千的人呢，一个个张牙舞爪，连喊带叫，手中拿着石头高喊，轩辕这回你往哪儿跑啊，嗖嗖噼了啪啦呱，哎呦，下边人是砸死砸伤无数。轩辕一看倒吸口凉气呀，坏了，我们中计了，这是谁派的兵呢？长仙噔噔噔来到切近，完了，可能我们上了蚩尤的当，是他吗？对，真叫长仙猜对了。说起蚩尤啊，在当时可了不得，这个人会打仗，会用兵，武器又先进，他们部落最富裕，文化也不落后，这是一个能征惯战的民族。这部落的人呢，把蚩尤穿神了，说他不怕杀不怕砍，是铜头铁额，能呼风唤雨，居神遣将，是不是那么回事呢？后文我自有交代。不过在古时候啊，皇帝和蚩尤战争可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战，当时双方阵容都很强大，打了多少年呢？我们不是讲神话故事的，不用动鬼神，但是打得够残酷的。前文呢，我们净说轩辕的有雄部了，没提蚩尤，这是因为说书的一张嘴难讲两家事。其实蚩尤的势力很大，现在这个蚩尤又叫阪泉氏，也有说蚩尤是他们首领通称，不是指一个人，所有部落酋长都叫蚩尤，咱们就管他叫蚩尤了。这个阪泉氏蚩尤啊，很早就会刀耕火种，以农作为主，有熊部过着游牧生活的时候行无定所，人家蚩尤就定居和神农部僵氏在一起，比较先进。他那部落呢是在盐池附近，也就是现在的山西谢县盐池，那里的人们已经知道吃食物要用盐，因为食物里没有盐不得胃，人常年不吃盐没力气，也容易得病，为夺盐池不断的征战，在斗争中才积累了经验，在物质交流中人变得聪明，也就是经商，他们有青铜武器，所以才打跑了 禹王占领了所有神农氏的疆域，势力发展太快了。蚩尤也明白，打跑神农的禹王不会善罢甘休，肯定会有人报复，非来打我们不可，所以他每天派人加紧操练兵勇，准备迎战。与此同时，也不断派兵到四处征讨弱小部落，结果征讨队伍捷报频传，蚩尤是非常高兴啊。这一天，他和几个弟兄正在一起喝酒议事，在座的都有谁呀？有昏州长愁迟木拿平丘，丘吉廖宇过岗望都，冒汗古秀，他们正兴致勃勃，有吃有笑，连喊带叫，有的把脚踩在石凳上，挥舞双臂，得意忘形。就在这阵儿，有人来报，启禀蚩尤，得知大事不好，有雄部轩辕带着大队兵马杀向涿鹿，还有两天的路程就到了。好，再看众人一个个惊慌失色，颜色更变，有的被吓得把酒碗摔到地上，啪的一声，有的两眼发直，有的都哆嗦上了。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，都知道轩辕的厉害，势力最大，威信最高，一个个真是闻风丧胆。唯独蚩尤啊，听报之后异常震惊，不但不害怕，反而哈哈大笑，他太狂妄了，来得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斗的就是有雄部，打的就是轩辕，我本意过一阵去攻打轩辕丘，没想到他们送上门来了，哈哈，这是送死，只要我消灭了轩辕，我就成了天下共主，天下就是我蚩尤的啦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说完一碗酒咕噜喝下去了。再看他身旁那些弟兄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大眼瞪小眼，心说大哥耶，你是吹呢是说的真话呀？不过谁也不敢问，还得说他的把兄弟长愁跟蚩尤关系近一些，他打扫打扫嗓子，酋长大哥，那个轩辕可善会用兵，很厉害呀，你没听说吗？去年他和禹王参卢在阪泉一战，那禹王可有十万人呐，轩辕才几个人啊，人兽大战，不知道禹王死了多少人，至今人们提起来都颜色更变。这次轩辕赶来，有那么句话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大哥您可得小心点儿。蚩尤不爱听，还没等说话，昏州在一旁说，哎，你住嘴，什么猛兽啊，哎，无非是轩辕玩的鬼把戏，禹王兵真正被猛兽咬死的有几个，他们不知是计，是弄几杆化有猛兽的奇境把他们吓得魂飞胆丧，舍命奔跑，自相践踏，轩辕才大获全胜。这次轩辕带兵来了，不碰上我不，便把碰上我不，叫他们一个也活不了。蚩尤听罢，又是一阵大笑啊！对，昏州说得好，不可长他人的威风，灭我们的士气。轩辕本是山丘耕作之人，他哪里懂得用兵执法？我们不用和他们正面交战，我略施小计，把兵藏在山谷之中，等他们一到，围而击之，轩辕必束手就擒。来呀，上酒！一声令下，美女仆人端上酒菜，他们弟兄又吃喝起来。吃喝已毕，蚩尤 擦擦嘴巴，漱漱口。现在我要派兵了，按我说的去办，准能取胜，不得有误。他让专茂带2000人埋伏在必经之路小五台山的山沟左侧，长筹带2000人埋伏在沟的右侧，到山上之后多准备滚木石头，又怕轩辕不走这条路，叫迟木拿挑几十名动作敏捷、行走如飞的兵丁去诱敌深入。各位弟兄，速离都城，按计行事，我带队伍随后就到。这些人领命走了，蚩尤也带30000人兵往前进，干嘛呀？拉开战线，准备决一死战。书中暗表，蚩尤选这个扎兵地点太好了，后来轩辕吃亏呀，倒霉就是没有占好地势。咱们再说专茂和长筹带人很快来到小五台山的山峰顶上，准备好滚木雷石，单等轩辕打着路过。轩辕没从这走，迟木拿手下人故意现身往山谷底下跑，那曲妹不知事迹，随后进了山谷，轩辕带队也进了大山，拐个山弯，山上头密路。再看那些诱敌的军卒，一看事情成功了，立刻蹭蹭蹭四散逃奔，有的从秘密小路逃到山顶，有的躲在山洞内，实在躲不开的爬到树上静观动静，一时间都没影了。这时轩辕队伍到了，突然伏兵四起，紧跟着噼里啪啦一阵石雨，砸得轩辕兵四散逃奔。突然停止往下扔石头和滚木了，就听左边山坡上有人高喊：哎，轩辕，你认识我吗？因为在山顶喊，声音在山谷回荡，嗡嗡的，轩辕听着清清楚楚，拢足眼神往山坡一看，只见上千人当中站着一个人，身强体壮，披发在肩，穿着棕色翻毛的皮坎肩，手拿木棒，只见他拇勾眼儿、小圆脸儿、翻鼻孔、胡角眼儿、扎破的耳朵不大点儿、老鼠胡子不长点儿。轩辕不看便罢，一看真是气冲斗牛，原来是你。